营造和谐的生活环境，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
每周辅导教室，上课了。
是的，又到了每周辅导教室这个栏目，素琴在这里呢，再一次的希望听课的听众朋友在当中真的是能够好好的学习，让你自己在当中得到帮助吧。今天呢，已经进入第四单元的第四课了，我们第四课要讲的题目呢，就是解决嫉妒的步骤跟方法。在讲这一堂课之前呢，素琴还是要把第四单元的讨论题目在这里跟听众朋友一块儿去分享或者是报告给你听，希望你听完之后呢，能够把这个讨论的题目的内容写下来寄给我们。第四单元的讨论题目第一题就是，请分享你对嫉妒的看法，请分享你对嫉妒的看法。第二题，人有嫉妒的时候会有哪一些表现呢？人有嫉妒的时候会有哪一些表现呢？第三题，什么原因造成嫉妒呢？什么原因造成嫉妒呢？第四题，可以怎么样来解决嫉妒跟妒忌的心理跟行为呢？可以怎么样来解决嫉妒跟妒忌的心理跟行为呢？以上这四题，听众朋友，你听完今天的课之后呢，你就可以把这四题的内容写下来寄给我们。那我们收到你的这个题目之后呢，我们也会寄一份小礼物给听众朋友的。那今天的课程，我们说嫉妒已经到了最后一堂课了，一连三堂分别谈到嫉妒的定义，还有它的特征跟产生的原因，相信这一些呢也加深了你对嫉妒的认识。那上一堂课呢，我说过一个人有嫉妒的心，我们不要以为奇怪，因为嫉妒呢特别是当我们有嫉妒别人的心呢，这是人类一生下来就有的一种天性。既然我们说嫉妒是人类的一种天性的话，就算是在儿童年幼的时候吧，也会有它的影响力。曾经看过网上的一篇关于幼儿工作者的文章，在这篇文章当中呢，就列出了一个这样的例子。他说，一个三岁的小美吧，她看到摇篮里的弟弟呢，心里就很不高兴的嘟着嘴巴说，为什么你出生了以后我就要常常被妈妈骂呢？为什么妈妈只对你好，常常抱你，对我不好，一点都不公平呢？我不喜欢你这个弟弟。那小美呢，一边说着一面就在那里嚎啕大哭起来。那母亲看到自己的女儿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呢，心里面也有点不舍得的感受，但是却感到非常的无奈。这样的情景呢，我相信在很多的父母的心中都有同样的感受，特别是在养育两个或者是年龄比较相仿的这个孩子的这样的家中吧。我相信这样的情况是常常会见到的。父母亲特别是妈妈为了这个要照顾这个小的，而可能忽略了大的，在分配关爱的这个天平上呢，要取得平衡的话是需要花心思的。但是这一个呢，也往往让父母亲忽略。所以呢，我们要在这里再次的提醒做父母的，当你有了第二个孩子的时候呢，你一定要留意这个老大的感受，你要花更多的时间要照顾老大，不要让孩子就是说在他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有这个嫉妒，嫉妒对他的影响呢，就是 会不单是幼年的时候会有这样的影响，这个影响呢可能会带到他以后长大了也不一定。在上堂课当中呢我们后半部也讲到我曾经提过把自我看得很高或者是很低的人呢是容易产生嫉妒的心，这也是产生嫉妒的一个根本的原因吧。如果我们要说解决嫉妒的心的方法呢，相信也必须要从自我评价这一方面入手。刚才我们说幼儿专家提到要为孩子预备优质的学习环境，让孩子在快乐当中成长，相信这也是这一方面的意思。儿童他能够在健康并且充满关爱的环境当中成长呢，那他们呢对自我的评价就能够更正确，而且也能够正常的发展。儿童他能够有一个健全的身心的发展，无论是对自己或者是对别人，都会有这个更大的安全感。这样的话也可以帮助减低自高或者是自卑的心理的状况。嫉妒的心相对在人的心中的影响也会大大的减低。今天呢，素琴借着第四单元的最后一堂课呢，我会在这里集中的讲有关解决嫉妒的步骤跟方法。首先第一点，我们要看的是要根除有害的情绪。我们说人有情绪呢是正常的，因为情绪是人在生活当中接触外界而有的一些刺激所引起的一些心理跟生理的一些体验。那这些体验呢会转化成一种情绪或者是行为的反应。举个例子来说吧，当我们人看电视的时候呢，电影当中的悲伤的镜头会让我们感到非常的感动，甚至会流泪。但是如果你看到电影里面的镜头是非常欢乐开心的话，也会让我们心里面充满快乐。也就是说我们人每时每刻都是处在某一种情绪当中，这种情绪呢是可以接纳的，也是没有问题的。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听众朋友的来信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一些听众朋友常常提到不能够接纳别人的情绪，其实这是不正确的观念跟想法。因为情绪呢正是把我们人内心的状况表达出来的，所以有情绪不是问题，反而是如何的来处理情绪，这才是需要留意的地方。特别是一些有害的情绪，我们更要把它好好的来处理，甚至说根除掉它，这才是正确的方法。那下面呢，我先讲一些根除有害情绪这一方面我们需要留意的地方。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们要正视自己的情绪，利用情绪来改变自己。刚才呢我也说过情绪的功用是让人呢了解自己内心的状况跟情况。当你发觉自己有焦虑或者是有不安的感觉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可能你正是处于那种忙碌忧虑或者是压力当中。有情绪的出现，我们可以把这些外面显露的情感作为一个提醒自己身心状况的一个讯号吧。人在任何的事情上面有讯号的一个提醒，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好事。如果有了这个讯号，我们又能够做出一些适当的处理跟应变，那就可以把一些危机和问题解决了。相反的，如果我们不理会这些讯号跟提醒，也不关心它的出现，那就会把问题累积起来。如果每一次你都不理它，你把这些问题一点一点的去累积，问题会从一个小点累积到越来越大，而到了不能解决的这样的时候呢，我相信 可能要面对解决这样的一个难处呢，你要花很多的心思。所以我们需要正视情绪的出现，借着情绪来检查自己的处境。如果我们发现心里出现对某一个人有憎恨、有嫉妒的这样的情绪的话，那我们就要好好的问问自己，为什么我会不喜欢他？为什么我会嫉妒他呢？是否对方有做错或者是得罪自己的地方呢？透过仔细的观察，让自己心里的负面的情绪的显现，来帮助跟提醒自己做出心态上面的一个适当的调整。当我们愿意这样改变自己的时候，不单是情绪能够慢慢的消失，也会让我们不至于因为没有正视自己的情绪而影响了我们跟人相处的关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要认识嫉妒情绪的根源。在上一堂课呢，我们提到攻击性嫉妒呢，是人怀有私欲的一个果实。人为了想得到或者是想拥有更多更多的利益，那这种不合理的私欲呢，会渐渐的引诱我们人进入嫉妒跟贪恋的地步。而人的欲望可以说是永无止境的，不会有满足的目标。如果我们不去清楚的认识嫉妒这些负面的情绪的来源的话，对我们人的影响是何等何等的大。而我们又不去加以抵挡这个嫉妒的心，而积极的去改变自己的话，那我们就会慢慢的走上更可怕的光景。嫉妒的情绪呢，也会引导我们越发的走上犯罪，或者是犯更大的错误的这样的地步。有了嫉妒的心，不单单影响自己的行为，也会让嫉妒的人受到伤害。因此，认识嫉妒的情绪的根源是非常的重要。我们不要被魔鬼蒙蔽，以至于不断的犯罪得罪神，或者是伤害人。在雅各书第三章15节到16节那里说，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魔鬼的。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搅乱跟各样的坏事。在路加福音12章15节那里又记载耶稣他的教训人的时候所讲的话，这里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另外呢，我们在这里也要认识为什么我们会产生嫉妒。防守性的嫉妒有的时候是因为爱而产生的，是一种自然的情感。但是我们需要认清，嫉妒是为了金钱的事呢，还是出于私欲呢？可能你会问，嫉妒这种不好的情绪为什么跟金钱拉上关系呢？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记得在第一堂课，这个第四单元的第一堂课也讲过，圣经出埃及记20章第5节那里讲到，神他不准许以色列人去拜那些偶像。这节经文说，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耶和华神说自己是祭邪的神呢，这个祭邪英文的翻译就是嫉妒的意思。所以我们刚才说了，你的嫉妒是出于你的私欲呢，还是为了金钱的事情呢？在哥林多后书11章第2节，保罗他也说，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那这里的经文的意思讲什么呢？保罗在这里提醒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要对基督存忠贞的心，不要受到假使徒、假道理的引诱而离开真道。保罗同样的 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他有神的这样极度的性情，不能够接受教会跟信徒受假道理跟假使徒的影响。这种极度的心就是为着敬虔的事情而有的。那今天如果我们站在信仰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呢，为敬虔的事情极度也是信主的人需要常常警醒的一件事情。前面我们已经看过根除有害情绪的时候我们要留意的第一点是正视自己的情绪，利用情绪来改变自己。第二点呢，就是认识嫉妒情绪的根源。现在我们继续的来看第三方面，第三点呢，就是用无条件的爱呢来胜过嫉妒。用无条件的爱来胜过嫉妒。在希腊文的爱这个字呢，爱加贝呢，就是指到基督对人类的爱，这是一种无条件牺牲的爱，也是一个爱的最高境界吧。如果我们学效法耶稣基督的爱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为别人寻求最大的益处，也不会对别人期望过高，甚至不去崇拜别人。我们知道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些人呢，因为对对方的期望过高，有的人甚至会崇拜别人，那这个呢不是真正的爱。基督牺牲的爱能够让我们有更宽广的心胸去跟人相处，我们能够关心别人，为别人的好处着想，那我们就会对别人所拥有的一切就不会存着嫉妒的心，或者是拿来做比较。能够爱神的人也能够爱人。在马可福音第十二章 三十节到三十一节那里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听众朋友，真的是求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吧。有追求学效法耶稣基督这样的爱的人呢，可以帮助我们减轻或者是轻看自我的重要。同样的，相反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会看自己非常的重要或者是过高。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有一颗心去追求学习效法基督牺牲的爱，帮助我们减轻或者是看清我们自己，能够看重别人，这样在人际关系上面就能够减少对别人的嫉妒。同样的，有基督耶稣爱的人作为生活的一个基础的时候呢，就能够让我们为别人的需要，为别人的缺乏着想，也更能够去接纳他们的处境，不是用嫉妒或者是批评这样的眼光来看他们。所以由此我们可以知道，除掉嫉妒情绪带给人的痛苦，最好的方法呢，就是认识耶稣基督牺牲的爱。我们也要因着耶稣的爱的缘故呢，在生命当中努力的去实践爱人如己。在新约圣经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三到十四节那里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的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这是第三点。第四点我们要留意的就是恒切祷告。祷告是基督徒属灵生活当中的一种操练。我们信主的弟兄姊妹，如果能够在祷告上面好好的去操练的时候呢，我们的生活就会有力量。祷告不是只向神祈求自己想拥有的事情。如果是这样的话，神与祷告都只是我们欲望达到的工具而已。我们要认识祷告的能力。祷告是什么呢？祷告是转化生命的力量。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常常有觉得缺乏的时候，不过缺乏的感觉有时候并不是真实的情况，只是当我们跟别人比较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别人所有的比我们好，而自己觉得自己拥有的就不够好。所以我们要学会一个知足的功课，无论在任何的光景之下，我们都要求神给我们一颗满足的心。要解决这种不真实的缺乏的感觉，我在这里要鼓励听众朋友，我们多一点的为自己在神面前求，求神说，神啊，谢谢你，你使我在一切的情况当中都能够知足。借助这样的祷告，让神来纠正我们的错误的心态。我们也可以向神祈求有一颗爱别人的心。爱人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爱自己喜欢的人比较容易，但是爱那些曾经得罪我们又是我们不喜欢的人呢，这真的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更需要借助祷告向神求恩典跟能力，好让我们可以在爱人的功课上面慢慢的来学习跟改变。我们也可以这样的在神面前祷告说，神啊，谢谢你无条件的爱我，求神你的爱充满我，好使我像你爱我一样的去爱别人。如果你能够这样的向神祷告的时候，相信神必定会垂听，因为神也愿意我们能够有爱人的心，就好像他爱世人一样。 另外，我们也要为自己的言语谨慎，在神面前祷告交托给神。我们的神，他希望我们口里所讲出的话都能够帮助别人，让神来帮助我们改变我们的情况吧。口里所讲的每一句话，我们如果是能够有爱心在当中，相信我们所讲的话就能够造就人。但是如果你没有神的爱在你的心里面，你看到的事情都是不满的时候，可能你说说的话就会带有杀伤力，不谨慎的言语就很容易的伤害了别人，可能你还不知道。多少时候我们知道，当你去嫉妒别人的时候，也会很容易在言语上表达出来，叫人感到不舒服。所以如果你觉得你自己在这一方面也有亏欠，也有软弱的时候呢，我鼓励你，你可以在神面前这样向神祷告。你说，神啊，求你帮助我谨慎我的言语，好使我能够建造人而非拆毁人。诗篇141篇第三节那里说，耶和华，求你禁止我的口，把守我的嘴。这座祷告求神保守你自己的口，不因为嫉妒而发出伤害人的言语。我们要不住的祷告，向神求恩典跟能力，相信神是愿意垂听我们祷告的，他必定会帮助我们在言语方面减少嫉妒的心。第五点，我们要留意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将关注的重点放在神所喜悦的事情上面，而不是放在人所喜悦的事情上面。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不要把自我价值建立在别人的眼目跟要求上。我们需要学习从神那里清楚自己的生命的价值所在。神他创造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有自己独特的价值，因此我们需要把目光放在神的身上，而不是放在人的身上。人对自我的价值的观点绝对影响我们的生活态度。但是我还是要在这里强调的说，我们需要在神面前祷告说，神啊，谢谢你，因为我的价值完全是来自于你。一个人真的需要明白自己的价值是在于神，而不是在于别人对自己的衡量。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到第十节那里说，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也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至正掌权者的元首。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会接触到不同的事情，有的时候有些事情是需要我们用心去完成的。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要认识自己的力量，也要明白我们可以向神求恩典。认识自己力量所在是非常的重要，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跟才干。有一些事情别人做得比自己好，但也有些事情你自个儿做得比别人更好。这些恩赐跟才干或者是力量，有时候与我们的性格是有关系的。因此呢，人认识自己的力量所在，也知道自己能力的限制，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当我们遇到一些不是自己力量可以完成的工作或者是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很坦诚地向人表达，请求帮助跟支援，千万不要自己打肿脸充胖子，在那里硬撑着去做。我们真的是要学会看自己合乎中道。前面我们提到，不是自己的力量可以完成，那是不是凡是遇到困难的事情或者是困难的工作，我们就可以推迟不做呢？绝对不是的。如果有一些工作是神让我们去做， 我们就要相信神必会帮助我们，他也会赐下力量，足够的恩典。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二十四节那里说，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因此我们可以向神祷告说，神啊，谢谢你，因你必赐力量给我，使我能够完成你招我所做的事情。特别是当神呼召人在服事的工作岗位上呢，为神工作的时候，神他必定会赐给我们足够的恩典跟力量。所以我们要相信我们的力量是可以在神面前呼求的，求神给我们这样的恩典。不过不是什么力量我们都可以在神面前求，神就一定给我们赐下力量，是由神的主权来做决定。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明白，千万不要说哦，我需要力量了，所以只要求神就会给我。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要顺服神的主权，我们求合乎神的心意，神就会给我们。听众朋友，听了今天的这一堂课，我相信听众朋友你对于解决嫉妒的方法认识了很多。我在这里要鼓励你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把你所学到的这些方法运用出来。更重要的是，就是我们需要在生活当中更多的去祷告，更多的去依靠神的恩典，让神赐下力量跟爱心，让我们有神所赐给我们的爱心能够跟人相处，这样我们就不需要害怕别人的嫉妒。因为当我们有神的爱充满在我们的心里面的时候，我们对任何的事情对人都是会有一个正确的看法。当我们明白自己是神所创造的，每个人在神的眼中都是独一无二的时候，那我们就不会以别人的眼光来作为自我的评价的标准了。在神的爱里，正确的认识自我，这个比什么都重要。如果我们能够正确的认识自我，人就能够处理嫉妒的情绪所带来的一些负面的影响。最后在这里呢，我也想提醒听众朋友，就是说为你所嫉妒的人祷告，这个是打开情感牢狱的一把钥匙。当我们发现自己被嫉妒捆绑的时候，得到释放的唯一的方法就是祷告，也就是说为我们所嫉妒的人祷告吧。你这样做的时候，神必定会释放你，也必定会给你恩典跟力量。
有聪明没有智慧，即使成功也会后悔，有财宝没有亲情，即使享乐也是乏味，有美貌没有美德，即使爱情也会破碎，有生命没有努力，即使青春也是